讨论事项第六案，请各位代表点到平板第239页。讨论事项第六案由新增医院补全民健康保险春节加成奖励方案，说明会为提升农历春节长假期的医疗照顾量能，本署请于2014年10月31日召开会议讨论2015年的春节加成奖励。会议决议在书以下，请各位代表参阅。说明三，2015年春节加成奖励规划以奖励方案的方式来执行。细节内容说明一下，花虎第实施的期间为2015年2月14日至2月22日。奖励对象包含本保险特别医院、西医基层诊所及药局。奖励方式如下：小一，门诊的部分以支付标准第二公第一章第一节门诊诊查费项目以及第6节的药事服务项目，依照点数以及下面的价比与不同加成，初一至初三加成100%，除夕与初四及初五加成50%，小年夜与清明年假加成30%。第二个部分是急诊和住院。依照支付标准的急诊诊查费、护理费以及住院诊查费、住院护理费、药事服务费项目，可以额外加计100%。花虎四，申报规范。本方案奖励经由本署统一截取实施期间申报资料计算并拨付，无需额外申报加成。小二，医疗院所需于2014年12月30日前随机捐登录春节开诊时段的奖励，未填报者不予拨付本方案的奖励金。三，考量本方案实施期间为2015年农历春节期间，会于后续结算上述全部的加计项目的执行期间起以及执行期间起两个栏位，需至少同方年月日。花虎预算来源，本案预计以2015年全民健康保险其他预算促进医疗服务诊疗项目支付横平的上下53.1亿的指引，用来提升春节假期的医疗服务普及性。四，财务影响评估。花虎一，门诊以2014年春节期间的申报资料计算，门诊诊查费以及药师服务费加计30%到100%，可以增加财务支出约3.21亿元，其余基层的部分是2.59亿。急诊及住院，以2014年春节期间的申报资料计算，急诊的诊查费、住院诊查费、住院护理费、药师服务费加计100%，推估财务支出是10.39亿元。综上，本方案推估增加财务支出约13.60亿元，基层部分是2.61亿元。为观察本方案的实施成效，并监测农历春节前后以及长假之医疗服务利用的情形，那相关指标规划则呈议事室办理。那昨日议事室有稍微说明一下本案的指标，分别为急诊每日等待住院的人数，还有急诊等住院48小时内以及急诊等到 ICU 6小时相关的指标。那本方案拟议程序提示公民会议报告上。
那这样是有关我们的春节加成奖励方案，其实在各个报章媒体上应该大家都有看到。那我们加成的加成率的不同，其实是因为资金率那个时候的开诊率，开诊率越低的我们加成率就越高。那开诊率在去年的初一到初三其实都很低，是第一层，所以我才会提出加成100%。那其他的就是分别加成10%和30%。好，那关于这样的大家。
主席，啊，那个谢谢健保署啊，鼓励我们过年加成啦，啊，那我想就是有很多医师哈，啊，他愿意在过年出来看诊，我们给他奖励了哈。不过因为过年的假现在都是连续好几天了哈，啊，所以在医师安排他过年要不要看诊，其实都是在好几个月以前就要去决定的啦。哦，那这一次的话，你看我们今天已经12月了哈，其实这个案子正式是还没有过。那是前一阵子是有看到署长哈，哦，有在报章媒体宣导说这个是一定会过的，而且是额外的预算不在我们总额哈，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明年啊，哦，就是有这个奖励，那如果116年有的话呢，希望能够在好几个月前，是不是在？过年前大概至少3到6个月的时候就要去公告，让这些诊所能够去做一个安排，这样会比较好一点。以上，谢谢。
谢谢，也谢谢宣长，我不会越来越早。去年我记得要大家开始邀请大家完全来不及，那今年不好意思，我也9月才接任，9月24日才协商，所以我9月25日才确定有这笔钱。那中间再经过一些跟医师工会们的研拟，所以11月2日公布吧，是晚了一点。我了解大家要排队，但是我们明年一定尽早。 终于一旦 secure， 我们就尽早让大家可以做后续的安排，也谢谢大家的协助。那个，我们先邀请袁宏顺理事长，可以这样请。
好。谢谢主席，还有各位伙伴，大家午安啊。那非常感谢，就是我们部长、署长上台之后，其实非常重视医院急诊的拥塞啊，特别是过年还有这个长假期啊，急诊拥塞，所以推出了很多的方案，然后包括 UCC 啊。那 UCC 虽然一个新的 model， 我们刚开始那也在宣导当中了啊。那长假期，我想是这个决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因为今年假期非常长，那这是第二年了。去年真的是好像我记得在放假前一个月左右才宣布了，那时候根本来不及啊，根本来不及。那今年其实已经提早蛮多了，但是到底它现在的这个加成的效果啊，这个初一、初二、初三加成100%嘛，啊，那初七、初四、初五50%，那前后是30%，到底它的效果会是怎么样？好，那。我讲一下我自己亲身的经验哈。上礼拜五我们开凤凰会议啊，礼拜五在前一天礼拜四我在看诊的时候，这个我登高一呼啊，因为我们护理人员大家都很关心说，那今年春节有加成，那个你会不会要我们出来上班啊？所以我就登高一呼说，你们本来的薪水之外啊，出来上班的都在外加2倍的薪水啊。结果登高一呼，没有人要出来。结果我要出来，还有一个挂号同仁说，他因为他初二回娘家，正好在新庄，所以他早上可以来陪我上班。所以你们知道现在年轻人啊，是 work and life balance。这个，那我们看诊呢，不是只有医师的问题，哦，还包含团队、药师、护理师、挂号人员，哦，所以这是一个团队的问题，哦，那即使大家有这个心愿意出来，或者说时间正好可以，最后就是一个最现实的考量，当然以后还是以后。好，那其实以我评估哈，如果以院所的角度来看，可立美国，这个稍微盘算一下就知道哈。你如果说，假设我那天早上看30个人，审查费的加成，哦，了不起就是10000块左右，付加班费绝对不够，绝对不够。那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好，那隔天我们在共访会的时候，也谢谢台北业务组，他们很认真，已经先把截至前一天为止上网登录，说那几天要看一下，因为有要求我们上网登录嘛。好，今年的登录跟去年实际开诊的比例完全没变，完全没变。台北业务组，当然那时候好像。还没有完全登录截止，好，还没有完全，所以我不晓得我们这里是不是有这样全区的统计啊？已经上去登录的跟去年实际开诊啊，是不是有明显的增加？啊，或许如果有这个资料，你可以做参考。那当然这个都是动态检讨，啊，我们资源总是做最谨慎的运用啊，但是。如果说这样的问题是存在，那这样的一个投入还不足以鼓励大家的话，或许明年我们可以再做检讨。好，以上，谢谢。
新的方案我们滚动式检讨，因为是示范。那去年的数据我们有去看，因为去年太赶，可是呢，钱下去之后多开了大概10%，所以事实上不会预期非常高。那去年另外一个效应就是刚刚几位先进提到，像赖俊良代表提到的是太晚讲，那价都排了，机票都买了是不可能。那今年提早讲，11月2号就讲，所以今天也请各位代表协助宣传。那如果可以的话，这是不勉强，就是用增加 incentive 的方式鼓励大家。我们也看说，我们估计会比去年增加10%多啦。只是说有没有多到我们预期说，大家都有医师可以看，真的都不会小病冲大医院，这个我们再看看。但是我们先依这样子的公式，还有有限的预算下，我们先去做这样子的一个鼓励。袁浩，你要举手。
不行，大家各位委员好。那我是基层透析协会理事长丁元浩。那这次我是代表透析几户来要求这个国民增加这个费用。那因为主要是因为我们的透析是包括几户，那是39月底，那这里面 并没有办法细分出诊疗费，可是我们一样都要加班，而且我们是必须加班，我们的病人都不能休息啊，哦，所以我们必须来上班，必须要照顾病人，所以我希望说春节期间一样可以，但是我们不可能像各位医师的诊疗费这样增加100%、50%、50%，不可能啊，因为我们的给付3000多点哦，那所以我只是希望说好，我们可以，因为我们是重症，所以我希望说我们的那个支付点，我们的支付点数可以升到，就是说在过年期间可以升到4000亿哦，那这等于是增加188点，哦，那相当于是4.6%，哦，那如果说比照就是说西医的诊疗费，大概是差不多是400块钱，47%，差不多是这样，哦，那我们希望说这样可以补足一些工作人员的辛劳，谢谢。
各位代表有没有什么建议？有没有什么想法？欢迎大家讨论。是，请，不好意思，那边
没有。啊，医检施工会，全联会，这边先感谢署长的美意，我看今年有这样的一个加成方案，那我看其实我也蛮呼应我们那个新北理事长、医师工会的副理事长、严副理事长这边提到，其实西医基层有很多的前提是会带遣到医师检验所，那如果是连续假期的这种情形，如果医师检验所休息，其实这些后送的前提没有一个处理的机制，连续假期9天，那个对我们检验室的一个简体的保存来讲，都已经 over 这个日期已经太多了，所以这边其实对于全国的医师检验所特约的医师检验所其实也不多了，我希望说在明年，包含说今年的这些评估跟明年的评估里面，能够把医师检验所特约的医师检验所能够评估进来，因为其实它是指整个医疗体系的运作，在西医基层，其实我相信非常仰赖特约医师的检验所来去 run 这些 data 出来，而且连续这么多天啊，我想应该不会影响健保整体支付，应该是说不会影响这些费用太多了，但是对于整个医疗体制的这些 data 的运作啊，这些我相信是有很大的帮助，建请组长能够在评估这部分的检讨计划里面，能够把医师检验所也纳进来，谢谢。
还有没有要提案的？
可以发表一下。
林医师，
其实现在哦，可能最想开诊的呢，最单纯的可能就医生了。医生愿意开诊，但是员工不一定会配合，那怎么办呢？其实我们医疗行为哦，现在因为医药分业，导致我们的整个医疗行为是拆成2半，一个是开诊，一个是给药。你说护理的工作，医师还可以取代哦，但是药师，你因为医疗分业，假设我今天假日的，我想要看几个病人，人家刚好打电话来了，我想自己去给他看，没有药师没有办法取药，也没有办法完成我的医疗行为，所以在这种连续假日春节期间，应该把它当作一个。我们也可以医师有条件前去看待，这样才有办法，不然的话你说光看一个医师还要那个药师什么什么大家都要来，没有办法。其实假设我一个医师我没办法看，如果只有我一个我没办法看很多病人，但是我至少可以看几个，好，大家每个都看几个，其实也可以分摊掉很多的那个急诊的这些业务了。但是你如果说把我的手绑住，我只能看病不能给药，那我就干脆不要看了，就关掉了，变成是这样子。其实医师真的难道都不懂药吗？我才不信。我们医师都是药都第一个先要了解的，不是说不懂药，只是说因为医疗行为，我们真的也太忙。说像王宏玉理事长，医师都看了药师都100个，他怎么可能去处理药？不可能吧？对不对？但是今天我如果说有几个靠急诊的来看。我是有三五个病人来看，我就把它开了，我一个人也可以处理啊。但是你把我的手绑住，我不能调剂药，我就干脆不看了，就是这样。谢谢。
谢谢。那那个。 郑代表今天代理李代表有没有要说话？
因为这个医师的调剂权还是在药事法102条明确的规范、啊、所以我相信这个是现阶段、欸、不是在那边讨论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这是对
紧急调剂权的，因为除非你社区药你都给我开的，要不然的话你说我不能处处处方你不能给我解药，那病人就是把病人的权益当什么嘛？病人就没有权益，我看完病不能解药，那我看什么病有什么用？那你都到医院去看了，去急诊去看，就变成这样子。要不然你就是给我准备的设计药，这样我可以输处方去让我可以去调剂，你就要开着。
那个我想我们病人才会那么生气是因为他是小儿科，他是出了处方很多药局都不会抹粉，这个我们大家知道的。那我想我们本来就有个紧急治疗，就是医师紧急治疗，只是那个调剂费很低，比我们的正常调剂费低才15点，就是15点。那我觉得这个是例外，不是通则，所以请药师工会不要那么紧张。而且他如果在起见，而且讲难听一点哦，我都不想说哪个药局怎么样，这个我从来没有太会讲过。事实上药师也是人哦，你要知道我们其实他们讲出我的心声，就是每次我要加班的时候、我的同仁都给我说否定、已经不是两倍薪三倍薪能出来的。而且大家知道哦，某些专职业人员是很高贵的哦，我们现在叫合作不是聘用，我的药师哦是我的宝，他上班我上班，他休息我就休息、所以我现在哦跟药师的关系非常好，融洽。但是他们常跟我说：“不好意思，我那个邻居家哦，上早就排好了哦。现在年轻人哦，跟以前我们这个耐操耐劳的性质一样。但是我们今天共同解决个问题。但是哦，第一个，如果慢年签不宜哦，就这个药师工会者，他们大部分在药局都接受慢年签，慢年签在连续假不宜哦，紧急治疗，因为不符合紧急治疗条件。”但是属于我们急性病的，其实我们在处理最多是类流感或肠胃炎或其他的急症，这个急症本来就可以治。